已经没有一念心说，哎呀，我这么做是为了顺便我能够成佛的，没有这种事情。啊，他的自信已经成佛，他信每一个众生都是佛，所以所有的心只是让因缘果满，如此而已。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菩提分心，就是自利嘛，对不对？你于中一定有些智慧要去学习啊，所以你要周遍平等的去学习一些能够圆满六波罗蜜的一切的之分，那个分就是之分，那些条件那些因缘你都要去做到。那也就是我们第二章吧，第三章所讲的修菩提分有十五种，有十五种。那么再来呢，神通行。神通行是定的功德，而这里讲神通行不是要你去卖弄神通。为什么你要发出五神通乃至于圆满圣人果位的六神通呢？为了教化有情，是为了第四个行，成熟有情行。所以神通有两个功德，第一个能够让你遍行十方佛国去参学佛法，成熟自己的佛法，对不对？能够让你有方便善巧去利益有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啊，往生阿弥陀佛国的特色，你到那里啊就具足五神通，对不对？你可以在起床到还没有吃中餐早餐之前就可以游行十方，供养十方，到十方佛国去听听课，对不对？听课，然后呢去修所谓的供养啊、礼敬啊、随喜啊，所有十大普贤行你都可以行。行完了回到本地嘟嘟啊后吃早餐，其实啊不只是为了要图那口早餐吃，意思就跟你讲那个神通不可思议。你去那边依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就立刻具有你学习菩萨道必要的资粮行。可是我们今天如果要透过自力啊，那么要自己叩叩叩叩叩叩要叩一大阿僧祇劫，要入资粮位之后要一大阿僧祇劫，入了初地以后才具有这个能力。还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具有，因为有些人是慧解脱，有人是心解脱，不见得功德一样。所以你看啊，整个入菩萨行也还是要干入地以前的事情，对不对？只是呢你已经有了根本智，所以你行起来就是理所当然，称信作为，称信作为。那么在入地以前，我特别从白板上的红字，各位请看，整个从右到左底下是不是有两个红字落在什么地方？落在总性品里面。总性品里面有六波罗蜜的总性相，那个总性相叫做因性，叫做因性。那么下个礼拜如果你们有文的话，你把文带来，那你可以看到我讲了文的内容。那如果没有文的话，你就听我讲也可以，因为我也不去细讲。不过你就记得，在菩萨地一开始入种性品，那个时候讲完了本心住种啊，悉所成种之后，就跟你讲，如果你过去生已经发过菩提心，对不对？受过菩萨戒，修过菩提资粮，乃至你从本以来慢慢这些障碍菩萨种性的违缘，如果不具足的话，你生来对不对就干乾坤了，吼、哦，就分定位了。意思台湾话国语怎么讲呢？很乐于跟别人分享，就是生来就一副那个菩萨性格。你们知道什么叫菩萨性格吗？那在种性品当中就写六度的种性相。如果你的布施度过去生修的特别好，或者你布施度过去生除障已经除的差不多了，那么你就很乐于。第一个你很有福报，第二个你也很愿意跟大家共，啊，你的皮球，哎呀，要 take it， 对不对？这些所有金币你拿去，夏威夷我去就好了，就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事儿，啊，那有些人呢就是持戒，啊，什么事情就是规规矩矩，有条不紊，有条不紊，从。我过去看这个总性品的时候，就看我这个部分倒是蛮强的，是那种方方正正、规规矩矩的个性，啊，我只要进了门， 以前是住那个日本式的房子，大家的铅拖哈，或者是鞋子都乱丢。我一个小巴拉头就会在外面排鞋子，而且会把那个肩头朝外，也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出来的那个椅子上坐着就可以 long locky， 然后按照那个地位从大排到小。哦，我靠，古摸，然后看我的个性叫什么？土象星座，还好不是处女座啊。不谈星座哈，啊，回来再看这个东西，这就是种性相六度。你过去生你布施度修得特别好，你的持戒度特别好，你的安忍度特别好啊，就是很耐操啊，很不会发脾气，很和善，怎么样都是那一副很努力学习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知道，根性骗不了人。你说你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容易啊？你搭配着根性走嘛，对不对？啊，可是你的方法在哪里？要在你最表现的不好的地方修对之业。这就是你今天一开始，我觉得佛法是很科学的，它透过诊断，它绝对不是一个开药铺，对不对？我不是挂一个药师的执照，我是医生啊，佛法是大医王啊。你不只是去跳油啊而已啊，你是去那边看病，对不对？把无始劫来的病以及你未来的愿都搞清楚了，菩提分法的药单啊才会开下来，然后你再照着这个药单啊去跳油啊，开始行那个疗程。佛法是这么科学的东西啊，你看看整个那个道次第是不是这样上来的。所以一开始你要先诊断我六度的菩萨种性，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弱，或者根本都没有。如果你发现六度一个都没有，不要伤心，不要以为瑜伽行派立了一个五种性，就以为瑜伽行派不主张人可以成佛，他给五种性有很好的借口。为什么你表现没有六度的种性？是因为你有四种为缘，你有四种白法的缘你不具足，你有四种为缘样样具足，于是你纵使有佛性你也表现不出来。这是论文讲得很清楚的，因为一开始跟你讲菩萨的种性就是如来种性呢，是本质具有的，但是要透过习所成来除障，要集资，要集白法，要除黑法，白法集得多，你的种性才能够有用。佛法对于种性有一个非常合乎现代遗传学研究的一个主张，他说啊，你过去生可能是莫扎特哈，那你这一生可能一样，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呢，只要外面有古典音乐，他就会踢呀、啊、踢呀、啊、踢呀、啊，哦，可能就会表现出这样子。那生出来以后，嘿呀，只要一放莫扎特的音乐，这小孩子立刻就不哭，他不找奶嘴，他居然听音乐。但是你必须送这个孩子去接触乐器，学习一点乐谱的基本知识，他才会。也就是说，你要去为这个种性修集白法，你不给他去玩，就玩出他过去生这个长处的因缘。如果我过去像王建民会投球啊，不要投球了，挥棒，我可能就挥棒，可是我爸爸不叫我去打棒球，就叫我干什么？扫地。我一样是拿个杆子，可以扫地法扫得很好，或者扫得不是那么好，可是扫得比一般人好。我把打棒球的天赋用在哪里？扫地上。我把打棒球的这个长处用在哪里？用在拿武士刀跟别人对砍，对不对？就看你碰到什么缘嘛。所以唯识瑜伽行派是同意本性注种，但是他主张佛种从缘起，法华经的话，也就是说你无漏种是要透过习所成让它变成性，习所成让种变成性，种是有为法，性是无为。所以佛种跟佛性之间 这个名言是有背后的蹊跷，这个背后我们理论上的东西我们不谈，所以不用在那个文献探讨上面去彼此辩论的那么多，因为每一个宗派它都各自有自己的传承跟论述的方法。那因为过去呢特别比较强调什么，乃至于有立场的分别起见，我们就不谈。在此为什么跟各位强调这个东西呢？是跟各位讲，你要先诊断你的种性，这是我们成就佛的因性。可是因性要透过栽培，怎么栽培？透过发心品的四缘、四因跟四力。那详细就请各位去看我们发菩提心品的内容。透过这四缘、四因、四力的栽培，也就是要透过发心啊。因为你如果发心的意思就是什么？主动。就是刚才我所引用净界法师讲的，你要心甘情愿。可是也不是没有因缘的你就会心甘情愿。因为你过去生呢，跟一些得道的高僧有缘的善知识结了不解的缘，或者你曾经去听过某某上师的法，他也发过愿，凡是听过我的法必然要令你成佛，所以呢他会在这一生呢示现某一种条件，让你在某一种情境底下特别会对佛法感动，感动的莫名其妙，然后你就追寻心里的声音，去寻求你上辈子的善根，去把它衔接起来。真的那是不可思议的啊，那是不可思议的。那这慢慢透过这四缘四因四力的栽培，就会在我们所谓的所学处那里，所学处总共有七品，对不对？七分里面非常重要的威力品，威力品有三种威力，是我在那里特别在想写详细一点的。第一个就是神通威力，也就是说你过去生修定啊，那么你这一生可能就有报德的神通。可是啊，最好没有比较好，你要有的话最好你智慧要够用，因为你智慧不够又有报德神通，你每天都看到那些飞人在你前面走来走去，你还动一条我就不相信，对不对啊？你又听不懂他要你做什么，所以报德神通也是很大的问题啊！有人就说那是他的业障，的确是业障，因为过去生修的定业嘛。可是慧又不够，那变成跟这种灵界的这些东西又特别挂钩，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信其有，可是呢，不要用分别心去对待。真的，你要相信，像我们诵地藏经的人都相信。没有一个众生是要害人的，真的没有。你说怎么会没有？但是问题是，实际上你从三界六道的总现象去看，比我们不如的天界是不会害我们，因为他福报比我们好啊；比我们不如的更不会害我们，因为我们能够害他，他不会害我们，他只是我们的分别心会把自己吓怕了，如此而已。只要你的般若力够，你够那个智慧，你信三宝，你信佛法，你只要对佛法有一定的正信，你纵使有这些感应，你也不会受害，也不会受害。好，这个撇开不谈。所以在威力品里面的第二分就是什么？叫做法威力。法威力，你去看里面的内容，他又跟你讲有六大类，刚好又是什么？布施、持戒、安忍，乃至于般若。六度的果相，六度的果相。所以我今天给各位的功课啊，有人就说上你的课最讨厌了，每次都有功课。我每次都会交代功课，每次也都没有查功课啊。功课的意思是说，你若真正有用功吼，你可以去查查看嘛，不要被我骗嘛，不要说我讲了就算了。实际上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这一品要讲什么？六度四摄。而六度四摄在之前已经讲过，在入地以前你就已经具备有佛的种性，对不对？你只要修集白法的因缘，去除黑品的违缘，慢慢你的种性相就会显现。种性相显现了之后呢，它就会发生威力， 它就有作用功德啊，对不对？那就是果相。所以因性，因性是还没有用，只是一个意业当中蠢蠢欲动的声音。就像我从小就会一直问生命的意义，可是你问我懂不懂生命的意义，讲不出半撇的。等我开始第一本书，你知道我第一本在那个书局里面居然看什么书啊？怀黑德的对话，那是我国三考高中，考的并不是太好，考上板桥中学，然后呢没有去报到，因为我妈不准我搭火车去上学，于是我就拿了成绩单去报延平中学，最后要上延平中学，然后那一年暑假就很轻松去逛街，就去逛街，然后看到新潮文库，哎呀，发现新潮文库里面有很多很好看的东西，薛西佛奇的神话啦，怀黑德的对话录啦，叔本华的表象世界啦，一个高一的准学生专看这种书，你觉得有没有那么怪胎？看不太懂，可是觉得有趣，是好玩，就是看不懂，然后觉得有趣。从这样开始，然后开始去读罗马希腊的神话，然后开始去了解咱们中国自己的神话，然后开始去看那些那个易经相关的报道，那些那个黄老之术的东西。所以小时候也是求仙啊，想要到山里面去找老师传授最殊胜武功的那种幻想长大的孩子，大概就是会胡思乱想的孩子才会比较容易学佛，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因为我遇到很多很多同修道友都是这一类的人啊，都是这一类的人。那我也是这样长大的，就是这样啊。当你找到一个东西可以用的时候，你就用的会比别人特别好，那是果相。所以你有那个因性，等你遇到那个白法的资粮，你也除去了黑品的障碍之后呢，你就会在那个品类的相关的舞台那个范围里面，就表现出比别人更优异的表现，那是果相。用我们现在的白话来讲，所以两个人一样去学一件事情，张三就会比李四好，可是换作另外一个舞台，李四又比张三来的在那件事情上好。我还记得我念大安初中嘛，那么念大安的时候进去呢，就要去做一些这个才艺的甄选啊。那个时候就看你以前的那个成绩啊。那我以前小学的成绩，音乐那一科就唱游那一科也就特别好。其实我的声音一直都不错。然后呢，就去考试，然后呢，这个老师就在台上用钢琴弹那个声音，就发觉我都猜得对。他就把我分配到需要音感最厉害的南湖国乐社，负责南湖。南湖那个把位是没有那个分寸的，所以你要透过声音去抓那个味道的。他就派到那里去了。这就是什么果相。你说在此之前我没有栽培，没有。可是在此之前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性？小学我们都会吹笛子，竖笛呀，竖笛是有一个暗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只要听到一个音乐，我就可以拿那个笛子吹出那个音乐。可是这个能力一直没有被栽培好，对不对？不然我应该是马友友之类的东西。直到我退休我就是在千禧年那一年退休。你知道我去干了一件事情，怎么除了我去受戒之外，我还跑到那个音乐乐器行，花了5万块钱去买了一把中古的大提琴。结果呢回去啊，想说我可以拉南湖，大提琴也不过比他大而已嘛，没什么了不起。就拿起谱来要给他拉一搭啊，结果发觉驾驭不了。然后呢想要找人学，人家都教小孩子，没有人教我这个老头。就很埋怨我爸爸妈妈小时候没有栽培我这个音乐的天赋。好，话说回来， 这就是果相。那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强求不得。所以如果这一生你就隐隐约约虽然听不懂可是坐得住的话，那表示你还是有宿世善根。这个时候啊，就要多栽培善根，真的是你不必去强出头，不必说你要跟别人比，要听什么大经大论，要能够怎么样到什么程度。老实讲，这种东西啊，在佛法里面一向都是跟自己比的，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因缘面上成就佛果，所以佛才有无量万千种不同的德恨的名字啊，对不对？你只要有那个类似的德，你就叫那个名。所以呢，佛是以性德命名的，菩萨是以修德命名的。你修什么法门，你就是什么菩萨；你成就一个什么样子的功德性，你就是什么佛。所以你把这些基本观念搞通了，大乘菩萨藏就不会是那么的玄奇古怪的东西，它是非常具体，因为它没有办法用世间的语言那样的描述，因为他所讲的那个境界跟方法跟达成的那个果功德相种种都不是你今天经验界的事情。可是他为了让你在你经验界的文字相上可以懂，他不得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那么透过慢慢这样的熏习，其实呢经读万变其义自现，真的莫名其妙你就会慢慢懂了，就是这样。那我们特别用这个白板这样下来，那其他的用黑笔写的我就不再重复了。就跟各位要讲，今天为什么我把六度四摄摆在最后，是因为这个理由。是因为这个东西跟前面三章都有关系。那么就我个人实践菩萨道的学习过程来看的话，到今天以前都叫做闻思而已。都是去了解一下，去 shopping 啊，去那个 window shopping 去看看，哎呀，声闻的橱窗是这个样子，圆觉的橱窗是这个样子，菩萨橱窗是这个样子。像我们这边就有很多学长啊，就是听很多课，他就跟我讲，等到我选定了，我就会努力用功。可是问题你几岁了？怕给他功力已经都磨烂了。啊，所以我也很怕，我把这时间拉得那么长，会不会让很多人就是这个文也没有成就金刚菩提种子，然后修也没有成就，就被我耽误了法身慧命。其实我也担待这个东西啊。那所幸今天各位很欢喜，各位一起来这个法堂共同学习，其实六度是真的可以。而在六度当中呢，我又依着玉切斯地论弥勒菩萨论祖的介绍，因为他在这一篇章当中呢，特别用了五个卷来讲六度四摄，而其中有两卷半的分量，独独就是在讲瑜伽菩萨戒。所以我们这五个月，就是九十十一十二啊，四个月，这四个月我们一定要在四个月当中可以玩，没有问题，很充分的时间，可以一起把瑜伽菩萨戒先学。所以我们需要先跳过布施。啊，先去学戒品，因为戒品当中它的科判就包括了六度跟四摄。你就把在戒品当中它怎么教我们怎么去观察你的六度的因性跟果相，要入到初地以上的波罗蜜多行，这个中间的起承转合，我怎么样把心用对，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坑坑巴巴跌跌撞撞的过程当中，在受了戒不断的犯戒啊，在一个改过的实验。所以我上次那个课程呢，我礼拜三的课也就是用改过实验弘一大师的一个演讲来做一个桥段，也就是这个理由，就是透过唯识教官的帮忙，那让你在学习瑜伽菩萨戒的时候呢，来锻炼的，不是让你的三业变得KK不自在，而是要让你在行所当行的过程当中止所当止，也就是让你在坐持跟止持过程当中知道分寸，拿捏那个应对进退的善巧。 那个就是观照力。你说止观是什么？止观不是七支做法坐在那边查查母叮当，那个也是一种修所成慧练习的方法。他要你杜绝前五事，独独用意识先训练你的意根，对不对？让你的正法变成念，念由根而发出力量，由圣解其用。以上所讲的字都是精准的，因为都是要用预期行判白法每一个心所的性相跟业用，来让这些功德，来让明句文在经论当中所讲的这些道理跟方法，一件一件事情都摆在生活上来用。所以这就是我佩服弥勒菩萨的地方。所以请别忘了，我们今天已经共同邀约各位一起入了预期菩萨界的戒坛，不是要去受戒，而是要去学戒，学习弥勒菩萨怎么教我们在各种戒法上面修学止观，让戒定慧一心成就，纷纷增上，圣境究竟圆满。等你圆满了，你心甘情愿了，用你自己想真正成佛的心去求戒，求完戒之后呢，就是行那个戒。行戒就是行什么？行六度十色，也就是入菩萨行嘛，对不对？入菩萨行从哪里开始？从行六度开始啊。然后呢，成就菩提分啊，发出神通啊，成熟有情啊。你说这种东西啊，是东抓一点西抓一点去到处乱编的，你给我编编看，我就不相信当今武林有哪一位智者能够编出像这样一本书。起承转合前面那个脉络是这么的清楚明白。今天我是因为读很多遍了，然后前后透过科判然后把它对读起来，然后配合魁基法师的略转，透过顿轮记彼此的介绍啊，还透过这个管道跟所有在场学长还有听网络 MP3 档案的人呢，建议啊，介绍一件事儿。有学长跟我讲，你只要上网打瑜伽师地论资料库，你就可以得到法文云才学院的资料库之外呢，福岩还有慧明法师。所以现在有许多的这个单位呢，都大量的把整理跟瑜伽师地论文献有关系的这个资料都荟萃在资料库里面啊。所以那边有相当充分的资料，包括我刚刚所讲的略转呢，他重新标斗啊，那么顿轮记他也大科做好一些分类，跟预切之论做对位啊，这些工具性的功夫啊，有很多大德都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些垫底的功夫了。所以我相信不出十年吧，不出十年，我想在我们这些人努力的推动底下，这部论应该会有恢复旧观的可能性啊。那我那天还特别听妙净长老在成立法云禅学院最早的时候是叫佛学院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有一个发心，他说他为什么要成立在美国建立这样的一个佛学院，他说他想学四部经论，一部大经就叫做大涅槃经，还有一部本母非常重要的关键摩诃波罗波罗蜜波罗蜜经，当然配合大智度论，还有一部呢就是瑜伽师地论啊，还有一部是我们中国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他当初创这个法云佛学院就是为了要去跟那些常住法师们呢共同学习这四部经论。所以我其实在明年三月以前，我相信我们这一分会讲圆满。讲圆满之后呢，我已经超过当初发愿的内容，除了把前面五十卷都学习过至少一遍以上啊，而且呢曾经也跟很多的学长一起学习之外，我还超过了这五十卷，把后面的大宝积经跟解深密经的部分也都 cover 过啊。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按照妙老的安排啊，其实要汇通到刚才的另外三部东西去。摩诃波罗波罗蜜经大概也在明年三月以前也会圆满 那剩下来就是摩诃止观跟大涅槃经。所以我觉得啊，人一定要听劝。你啊，不管过去生世怎么样子，修学有多少善根，你如果愿意哈，愿意当当信行者，听听那些过来有成就的大德的一生，好好的劝告，你省去了。你看哈，妙老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50接近60岁了。他这么晚的年纪才开始学这些东西，他自己本身是很遗憾。他自己本身很遗憾，我今天50刚出头，就已经把100卷的《瑜伽师论》，100卷的《大智论》，2个100卷，啊，花这将近10年时间圆满。那不是跟各位要去表彰我个人的厉害哈，而是劝各位，只要时间够，你们也一定可以完成。而且啊，时间不要只限在此生。如果你能够到阿弥陀佛国，那一生成就就是用这样子。你自己要把你自己的来时路看清楚，未来的目标一定要设定清楚。过去来不及去改变了，也不能改变了，可是你未来可以决定，要过个清清楚楚，给自己有个清楚的交代，不要辜负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虽然我主张而且会劝净土行，可是呢，我仍然不会排斥圣道。圣道跟净土对我来讲是不违背的，不只是如此，一切的法门也都不违背。你只要用足够的心量，尤其你去读一些师地论的菩萨戒，他第一重罪就是自赞毁他，就告诉你，你不要为了一己之私、宗派之利、贪图利养名闻，只做一个中间之徒，而忘失了佛弟子如来家业的本分。也就是说，整个菩萨戒不管是四众43轻，每一件事情背后都套着三个根本。第一个，大悲心做根本；第二个，以菩提心成佛的心做正因；第三，以无所得做方便。那么至于时间跟十方佛国空间上的障碍，就交给护法，就交给佛菩萨，容不得也不用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花上一点点心。所以绝对不是完全的自立，也不是只靠他力。他力的加持要信，可是呢，自立是开启这个法界能量唯一的下手处。因为你不用你自立去开启法界的能量，得到他力的加持没有用。就像这几个礼拜，圣宣法师才在礼拜五的时间，昨天晚上最后一堂课补课，他就开设了药师经。我个人也发愿，我自己修学瑜伽师地论然后呢导归极乐净土，但是呢，我愿意用药师经，我愿意用地藏经来帮忙众生，因为里面有很多的方便法门。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记住哦，在菩萨道的前提底下，都是为利有情而学行这一切道。所以呢，菩萨的体叫做道种子，把这些利益有情的道理跟方法变成自己的无漏种，用这样子来就近结合一切种，乃至于成就一切种子。所以这些道理啊，我真的觉得不是用美好，而是用完善、具体、可行，乃至于呢，他考虑到各种犯错的可能性，不管你犯什么错都可以纠正，这就是空性。你个人用这种空性来对待，而一个帮助别人跟陪伴别人学习这一个过程的人，用无所得空、无私的陪伴、空性的去努力，哎呀，我真的觉得哦，我都可以想象那个乐土，那个你用这个，你就用这种真实意的精神去活成那样子的诸上圣人聚会一处，是可行的。虽然我被众生就是一直不断的往泥河当灰河当中跳哈，可是你看看那个地藏经里面，你不管跳进去几次，地藏菩萨就把你拉出来几次， 他绝对不会跟你 count one and two and three, no more. 他心中没有数量，离开这些数量的分别了。所以不要在一些所谓的跟解脱无关的问题上打转，你真正在自己的生命受用处，去用你的生命去学佛法。那么它不只是可以让你把佛法学好，而且它可以让你帮忙你的世间很多的作为也都可以圆满。虽然我前半生也造了很多的孽，可是呢，菩萨戒里面就告诉我们，一直要保持着我欠众生债这样子的态度，去劝自己发起菩提心。你说这个会不会有点太受难精神啊？不是，真的不是。什么叫做债？债就是人的责任嘛。你作为一个人，而且六道当中只有人能够干这个事儿，你知道吗？只有人可以成佛啊，那是作为一个人的责任啊。你辜负做人的责任，你就空过生死嘛。所以一个菩萨是不怕负债的，不要说是出世间法，连所谓的世间法都要用负债来变成资产，不是吗？各位懂经济的，各位懂产业经济的就可以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你怎么样去看待佛法，你怎么样去看待世间这些哎呀散散乱乱，你看到那些每次打开新闻要闹成一片。我跟你讲啊，我套一句给熬的一句歌词，幸福其实都是宽叉叉挠挠。等你有一天明白了，你就知道原来有妈妈唠叨是幸福的嘛，对不对？有扰扰攘攘的周围的眷属，其实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智慧，终将会变成你成佛的成就。虽然呢，我今天这样子觉悟了哈，可是啊，我真的得罪太多人了，也做过很多不对的事情。但是你不能用救赎的心态去做这些事儿，而是要用修正菩提的态度，以大悲心做根本，以无所得为方便，一步一步去做，不局限于这一生，不局限于这个空间，相信十大普贤行愿，恒顺众生普皆回向的不可思议力量。对不对？用自力跟他力配合，用因力跟加行力配合。你看我们的势力就是这个，不是我今天背得很熟啊，是你真的要用到它。你每天用这个东西因缘布置好你旁边的思考的一种善巧，那慢慢推动你去改变你的性格，改变你的作意，改变你回应的态度，你的圣人的性格就会慢慢慢慢一点点变成你的因性，变成你的果相，变成你的理六度。那整个六度是这就是这样贯穿起来的。好，那么今天各位已经拿到法本了，那感谢那个果成帮我们事先印哈，那请把那个工本费交给大家，那么不管他怎么处理。好，那往后我们学到一些部分的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补充材料就会发给各位。好，或许用白板，或许我们起基金会已经准备好了，会给到各位，帮助各位学这五卷的六度四摄。好，今天到此啊。功课就去查那个因性跟果相，把那个因性跟果相那两段文自己读一下，或者你愿意的话呢，用笔记本把它抄出来啊，因为我们那个法本里面并没有包括这两段文。那你要把六度通通摆在一块，你一定要把前面的两段六度的因性跟果相摆进来啊。我不跟你讲页码啊，那你自己试着去找，因为只有这样的找，你才会一行一行一篇一篇读啊，这绝对对自己有好处的。我也不限时间呐，因为我们也不会那么快用到那么多的资料啊，慢慢到哪里慢慢用。好，到此为止。